行刺俄中将乌特宫被捕，川泽会谈马克龙以指被撤，伊朗港口大火橙色浓烟冲天，疑似化学品酿成灾害。入境美国武道校，中国学生集体失踪。中国网络巨头去年蚀十亿几，三年共蚀四十亿。中国结婚人数创新低，年轻人认为冇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俄罗斯过去几日向乌克兰平民区城市和城镇发射飞弹，引发剧烈反弹。25号，一名俄军中将在汽车爆炸案中丧生后，第二日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出消息说，爆炸案疑犯已被捕，是一名乌克兰特工。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借出席方济各葬礼的机会，和泽连斯基秘密会谈。原计划这次会谈有马克龙参加，但川普在最后一刻和马克龙进行了协调，最终马克龙的凳被撤。会谈后，川普在社交媒体炮轰普京，说他只是想利用我。通告指出，疑犯叫做伊格纳特·库津，1983年出生，是一名乌克兰特工。库津由乌克兰情报部门在莫斯科州一处秘密据点获得了自制爆炸装置，并将爆炸物安装在莫斯科州巴拉希哈市的一辆私家车上。据悉，爆炸导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中将遇难。莫斯卡尼克是俄军作战指挥系统中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在总参谋部作战总局任职，主要负责统筹乌克兰方向的作战计划和战场指挥。他直接参与了俄军前线部署、应急作战调整和远程打击等重大军事决策，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25号，当莫斯卡尼克走出公寓楼时，乌方人员在乌克兰境内远程引爆了炸弹，这位俄军中将当场丧生。目前库津已经被移交给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案件正按照涉嫌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和非法贩卖爆炸物的方向立案调查。 X 平台网友知名反共博主卢斯基就此评论说，乌克兰人已经被俄罗斯攻击平民的无耻行为激怒了，俄军战争越战越烈，已经进入了令领导先走的阶段。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出席了在梵蒂冈举行的教宗方济各葬礼，并在一座教堂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单独会谈。有趣的是，教堂内川普、泽连斯基会谈前和马克龙寒暄的一幕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根据 X 平台流出的影片显示，原来马克龙原本也都计划加入这一场会谈，三张凳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川普在最后一刻和马克龙进行了协调，最终马克龙的凳撤走了，变成了川普和泽连斯基的单独会谈。据悉，这次两人的会谈亦是由上次白宫吵交之后的第二次会面。川普这一举动亦都引发不少网友解读。 X 网友我是快乐的厨子说，我想肯定是马克龙亦都想参加。川普说，伙计，给我一些空间吧，你看看泽连斯基的表情就讲明了一切。葬礼结束后，川普离境，他在真实社群上发表文章炮轰普京，说普京似乎无意停止战争，而是在持续制造冲突，已经有太多人为此无辜丧生。川普说，普京只是在利用我。川普还表示正考虑透过金融制裁或二级制裁措施来对付普京。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 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嘅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宝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韩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听陈女士同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宝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宝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啦。26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希德拉贾伊港发生威力强大的爆炸。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目前已有14人在爆炸中丧生。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目前至少有750人受伤，爆炸造成的火势持续蔓延，而且可能蔓延。伊朗官员说，来自其他城市和首都德克兰的救援团队已经出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救熄火势。据印度 NDTV 报道画面，其中一处可见橙色烈焰狂烧不止，滚滚浓烟直冲高空，场面惊人。伊朗劳工新闻通讯社报道，有人认为爆炸起因在于港口货柜内的化学品存放不当。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在火势被完全救熄之前，要对事故原因作出准确而且专业的陈述非常困难，而且需要时间。一名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无法确定真正肇事原因。据了解，这次爆炸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口是伊朗大型航运基地之一，亦是伊朗最大港口之一。据官方数据，该港口占伊朗非石油货物出入口总量的55%以上。另外，该港口还承担着伊朗85%以上的货柜装卸任务。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一场爆炸引发的大火已经持续约10个钟头，火势不单止加剧，而且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其他地区和货柜。截至伊朗当地时间26号晚上11点，伊朗阿巴斯港港口爆炸引起的大火仍然未救熄。伊朗救援团队正在使用货车运送泥土，堆放在爆炸现场周围，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内政部长要求周边各城市及其他省份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救援车辆、救护车及相关设备。在爆炸发生几个钟头后，伊朗卫生部宣布阿巴斯港进入紧急状态。希德拉贾伊港位于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该市所有学校、大学和办公室被勒令关闭，以便相关当局集中精力处理紧急事态。三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轻微擦伤，治疗后已经无大碍。同时，伊朗总统向遇难者表示哀悼，要求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调查缅因州托马斯学院中国留学生集体失踪事件，他们曾经注册就读，但没有到学校。托马斯学院是位于缅因州沃特维尔的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当地媒体缅因电报最早进行了相关报道。 25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马丁去信给托马斯学院校长乌齐和董事会主席希曼斯基，要求提供相关信息。马丁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举报，称一班中国学生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打算在2024-2025学年入读托马斯学院，但此后这些人就失踪了。据信他们目前仍在美国境内，马丁要求学院提供有关这些学生的下落，以及他们是不是遵守联邦学生签证法的说明。他说，一位举报人告诉我，本学年在贵校注册就读的中国公民到校人数急剧下跌。作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我收到了信息和澄清请求，我认真对待这些请求并采取行动。到今日为止，我仍然无法证实这一趋势，但一个疑问是，这些可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公民是不是违反了和学生签证和居留权相关的联邦法律。马丁在质询中特别要求学院提供今年入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有多少人按时到校，是不是缺课等情况。马丁已经要求托马斯学院在5月15日之前作出回应，并提出和学院校长等领导层会面。缅因电报报道，一位联邦执法部门知情人士说，马丁写给托马斯学院的信所调查的对象是针对持学生签证合法入境但之后在美国失踪的中国公民。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缅因电报知，有人见到在托马斯学院巴士司机前往机场接这些学生时，其中一名中国学生逃跑。26号，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亏损进一步加剧，由2022年360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后，该公司三年之间已经累计亏损40亿人民币。大纪元26号报道，360的报告显示，公司2024年全年营业收入是79亿4800万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2.23%，较上年同期净亏损近5亿。同时2025年一季度取得的净利润是亏损2亿7300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1亿1000万。作为中共网络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360公司一直都在网络安全、给中共政府企业服务和智能硬件领域积极投入。不过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等影响，360的总收入连续下跌。更差的是，360在2024年亏损了近11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倍多。亏损恶化的原因包括研发投入太高，有些业务赚不到钱，市场推广费用增加等。另外，360在智能硬件和新业务领域的尝试还未找到稳定赚钱的方法，这个亦令公司的财务情况雪上加霜。2025年一季报显示，360在今年首季达到营业收入约20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跌，净利润亏损2亿7300万元，较上年同期1亿1000万元的亏损额进一步扩大，一季度亏损的加剧和公司持续加入研发投入以及部分传统业务增长放缓有关。网络安全行业的高技术壁垒和快速迭代特性要求企业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这个在短期内对公司利润形成一定压力。据公开资料，360由周鸿伟在2005年成立，回顾过往财务报告，2017年到2022年6个年度，360的净利润大多数在30亿元附近徘徊。 2020年5月22号，美国商务部将360等24家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美方认为它的技术有助于中共军事计划，并助长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2021年360的净利润直接下跌70%，直到2022年转为亏损22亿400万。360三年累计亏损40亿，市值蒸发超过4000亿。外界批评，即使积极为中共服务，360本身亦都难逃经济下跌的命运。360就是中共数码极权的一部分。而家经济崩溃，专制系统的御用企业亦都无法幸免，正是中共整个体制走向衰败的缩影。为了减慢人口下跌，中国一些地方开始派钱奖励结婚。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今年提出试行方案，最高可申领人民币40000奖金。外界认为年轻人不结婚，认为没有未来，这个是中共自食恶果。大陆媒体26号报道，婚育奖励政策的探索已经在广州、浙江等多地展开，其中南岭村今年一月起正式推行初婚奖励方案，最高可申领40000元。四月底开始，如果符合条件的家庭完成结婚加生育，累计最高能够领到100000元。与此同时，浙江当地政府三月亦都公布相关通知。七普数据显示，中国80后、90后、00后存活人口分别是2亿1500万、1亿7800万、1亿5500万。以育龄女性数量为例，根据七普资料推算，2025年中国15到4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1600多万人，其中2025年20到3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超过1400万人。中国民政部礼拜五颁布的资料，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年减159000对，离婋登记63万对，比去年同期增加57000对。中国全国登记结婚人数2024年降至45年来新低，全国结婚登记616000对，比上一年少了157400对，是1978年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之前由2014年到2022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已经连续9年下跌。有专家指出，结婚登记对数下跌的原因包括经济压力大、年轻人数量下跌、男多女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等。外界舆论认为，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没什么可能因为中共的一些奖励措施而轻易改变。有网友评论，核心原因没人敢讲，人口减少大势所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势力，还是不要结婚生育，否则就继续做有钱有权阶层的牛马。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法治、随时被割韭菜的国度，年轻人凭什么要冒住一世的负担、家庭崩溃的风险去结婚生仔？根源在于中共，不在人民。由一胎化开始，到打压民营经济，再到清零封城，十几亿人被当成牲口管理。今年看到结婚率、出生率双双暴跌，不意外，这个是中共作业的必然报应，自食恶果。当一个社会充满不公平、大话、欺诈、官商勾结，年轻人只是看到红衣、官二代横行，哪个还会天真地去结婚生仔？中共以为撒几个利是就能够堵塞年轻人不结婚的潮流。今日的中国不是缺钱，是缺信心、缺未来。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欢迎你留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